第十章，我要发霉了，要是再留在这里，我就要发霉了。你闻到我身上的味道了吗？就是那种要腐烂的味道。张三元没有说话，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已经睡着了，一股咸水长长的垂到他的嘴角。我看着他，就像是看着我的亲人。洛镇的人们都说，张三元是个比傻子更傻的傻子，可我觉得不是。他能够听明白我说的话，他是唯一一个能听我说话的人。有一天，一辆装满水泥的大卡车冲过洛镇的街道，开车的司机睡着了，因为他每天要从洛镇和县城之间往返十次。洛镇正在修建一座商业大楼，楼高八层，比镇政府大楼还要高三层。卡车从镇上呼啸而来的时候，张三元正蹲在街道上找一个1元的硬币。他刚从砖瓦厂领到180元的工资，其中还有5个硬币。他走到街道上的时候，一个硬币掉到了地上，因此他就蹲下来在街道上仔细寻找。张三元听力不好，平常我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是要用很大的声音他才能听得见。你晓得的，一眨眼的功夫不到，那辆卡车就从张三元身上碾过去了。有一天，我对傻子说，我决定离开洛镇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发现傻子已经长大了。因为从前我还没有这么认真地跟傻子说过话。傻子是我的儿子，他14岁，他看上去沉默而结实，就像是一个20岁的男人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有一点感慨，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，我居然不晓得傻子是怎么生活的。大部分时候，我几乎都要忘记还有傻子这样一个人。傻子是我身边唯一的留下来的亲人。我顿时觉得有一些愧疚，这愧疚让我热泪盈眶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我比我的父亲、我父亲的父亲、我的先祖里的任何一个父亲都要不够格。因为伟大的梦想，我忽略了我作为父亲的身份。不过令我欣慰的是，傻子居然自己长大了，他看上去比荒山上的一株草还要坚强。他几乎不需要水分，就自己长得很旺盛了。实际上，当我忙于绘画的时候，傻子已经学会了自己生活。他从8岁开始就自己挣钱，在砖瓦厂搬砖，在养鸡场打扫鸡食，在街道上捡菜叶和饮料瓶。他挣的钱不仅能够吃饭，还能够付学费。在有些时候，我需要的东西也是傻子买来的，包括画画的颜料、纸张，甚至买牙刷的钱，因为我买不起。在另一些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完全的贫困。我简直不晓得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。你晓得的，我鄙视金钱，因为贪图金钱会让一个艺术家画不出一幅好画，会让一个艺术家丧失艺术的品味。但是老实讲，没有钱也很让人烦恼。我经常觉得，我做出鄙视金钱的样子，是因为我缺钱，是因为我觉得洛镇不应该让一个艺术家如此贫困。至于傻子，就不晓得他是怎么想的了。他一直不说话，在饥饿的时候，他吃过任何可以吃的东西。他吃过树叶和黄土，吃过牲口的草料和养鸡场的鸡食。他有一次吃了3条油燕，另一次下雨的时候吃了1条泥鳅，有一次他还吃掉了1条蛇。那蛇还是活的，很多人看见他吃掉蛇的样子，他们都觉得傻子要死掉了。 因为蛇有毒，还是邪恶的。但他只是昏迷了一会儿，后来醒过来了。洛镇人都说傻子是个傻子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晓得傻子其实不是傻子，他只是不说话，但是他的眼睛可以把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。有时候他可能只是假装他是个傻子，傻子容易活下来。我曾经替傻子算了一下命，在我父亲留下的河洛书里，傻子是属于骨骼清奇否极泰来的人，说他早岁虽遭胯下辱，他日必为人上人。如此说来，这孩子是有福气的。但是洛真人不晓得这些，他们只知道傻子是个傻子，不知道傻子有富贵之相。实际上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们的眼睛里蒙了灰尘，就像是瞎子那样。等到我和傻子说话的时候，我才晓得傻子其实是唯一能够听懂我话里意思的人。从前我有话就对张三元说，可是张三元其实有很多话是听不懂的，而且傻子也相信画里的书生能够挥动衣袖，很可能他也的确看见了画里的书生挥动衣袖了，他只是没有说出来。他心里明亮的像是装了一面大镜子，他明白我的孤单有多么高贵，就像他明白自己的沉默有多么坚强。想起这一点，我顿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欣慰，我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里湿乎乎的。我决定要像对一个朋友那样和傻子说话。实际上我说的很多话都不是什么秘密，我只是对傻子说出来罢了。我对我的儿子说，我决定要离开这里了，计划先到洛州去发展，然后再到兰州或者别的地方去。这是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做出的决定，不是突然就冒出这个想法的。这一年我一张画都没有画出来，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一张画都没有画出来，然后我再考虑到什么地方去可以画出画。这一年时间里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跟刘小美是有关系的，这个你是晓得的。她是个漂亮的女人，更主要的是她还是个懂画的女人。一个漂亮的女人经常只是漂亮，懂画的就很少了。一个女人要是既漂亮又懂画，那就十分难得了。洛镇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女人，所以她来到洛镇就像是一个奇迹。我当时就觉得这样的女人肯定在洛镇是留不了多久的，她是一棵另外种类的树，需要另外的土才能够长起来。可是洛镇的土只能长普通的树，他这样的树是长不了的。你看，他就这么走了，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可是我反反复复的算卦，觉得我和他的缘分还没有结束呢，将来我一定是可以找到他的，一定会在一个地方就遇见他。因此我离开也是为了找到刘小美。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，洛州我也只去过一次，可是就那一次我就晓得洛州很大了，至少有100个洛镇那么大。一个地方大了，人就多了，东西也就多了，也就懂得看一幅画画得好不好了。可是洛镇的人们不觉得洛镇小，相反他们一直觉得洛镇是世界的中心，世界就是洛镇这么大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别的地方，他们觉得先祖的荣耀就是修房子，养很多的牲口，攒很多的粮食，生一群的儿女。你看这些愿望 无非就是贪图口腹之欲，解决温饱罢了。我就不这么看了，我觉得真正的荣耀是有诗书之气，画一幅好画出来，那才是千古大业，流芳百世的。钱财不过身外之物，到头来都会烟消云散的。我明天就会走，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念书，等我混出门道来，我自然也要接你过去的。我们这个铺子你可以卖酱油什么的，反正我就交给你了。我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给你写信回来，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。我离开之后，别人要是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你就说我到洛州发展去了。要是有人来买画，你就告诉他这些画的价格，卖不出去没关系，但是不能降价。我估计他们也不会来买，但是将来他们就肯定会买了。那时候我就不卖现在这个价了，会比现在贵很多。我估计那时候他们就会后悔现在没有买。我跟傻子说话的时候，傻子一直是沉默的，他安静的像一块石头，但是我晓得傻子听懂了我说的那些话，就好像他早已经知道我要说这些话一样。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我许多多洛镇的画家身背行囊离开了洛镇。我的行囊里背着几支画笔、一方砚台、一瓶墨汁、三枚印章、几张宣纸、一套芥子园画传、一本王羲之真迹之《兰亭序》。我挤上到县里的汽车，有个人问我到哪里去，去干什么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汽车的颠簸让我有点难受，差点就要吐出来。车到中途下了几个人之后，我找到一个座位，坐下来之后我感觉好多了。我闻见车窗外面田野里的气味很清新，就像是刚刚下过一场雨那样。这种气味让我想到自己所渴望的那种味道，新生活的味道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时候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感觉身体就像是洗过一样干净清爽。前面的道路越来越宽，汽车到达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比洛镇宽阔和明亮得多。我心里说，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很好，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卖出自己的画，然后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找到刘小美。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又落下了眼泪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